那个字不会太小的话哈。好，我就开始了，你们可以看哈，就是上一次我们提到主耶稣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最后一次来到耶路撒冷，他就洁净圣殿啊，洁净圣殿仪式不是去洗刷啊，不是拿个扫把去扫地啊，洁净圣殿就是他把这些就是没有真诚敬拜的啊，这些视线赶出去啊，就是把这些人跟东西啊就除去啊，宣告这个圣殿的目的啊不是体贴人的，圣殿的目的是上帝的心意，是体贴上帝的荣耀，所以圣殿是祷告的地方啊，是人来到神面前按照上帝的要求把上帝的荣耀赞美归给他，来亲近他的地方。所以他做完这件事当然是很我们说是很有冲击性的，是因为法利赛人很不高兴啊，因为这个安排就是在圣殿做生意的安排是他们安排的啊，是祭司得好处的一个安排。哎，主耶稣这样子做了，就让他们好像觉得百姓可能心里暗暗偷笑啊，说你看啊，早就跟你说不可以这样啊，哎，做了，好了，所以不高兴，但是没办法，耶稣做完。他就行了很多神迹啊，神迹就说啊，很多的病人啊就医好，所以意思说耶稣洁净了圣殿，连他又行了很多神迹，上帝用神迹来证明基督讲的话是真的啊，证明他们之前在城门口欢迎迎接主耶稣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这个话是天上的上帝赞成的，如果上帝不赞成就没有神迹嘛啊，你们知道以前旧约新约都是这个方式啊，就是用神迹，因为神迹就是神的作为啊，来证明这个事情是上帝认证的，上帝允许，上帝我们说 approve 叫什么，上帝许可又不对， approve 叫做上帝认的啦啊，上帝就认为这个是合法的这事情 OK 啊。当然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神迹啊，我们教会也要看一点神迹是吗今天当然还是有神迹啊，但是主要呢今天更多的是上帝的话啊，当时也有上帝的话，但是那时圣经还没有启示完毕啊。今天呢，其实我们已经因为听到神的话，我们神迹就发生在心里面了，是不是？所以你不要说我要看到有一个瘸腿的啊，今天读准了啊，瘸腿的走正了。啊，这个讲员是真的啊，没有啊，冒牌，我们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你听了神的话，你心里面的重担一放下，你就知道这是上帝的话。因为放下重担是心理医生、专科医生、什么医生都干不到的，他们没有办法医你这个东西的，是吧？所以你心里面有一些的重担、一些的结被打开了，你就知道这就是神迹了。所以今天我们讲的神迹不是外在的啊，但旧约啊跟新约开头是有这个事情啊，是因为他们这个我们说圣经还没有完整，而且圣灵还没有普遍啊与教会同在啊。好了，题外话了，回来这里就对当时的人啊 ，OK 都很高兴了，因为耶稣做了这个事，他又有神迹来印证，大家心里面就很高兴说啊，我们的弥赛亚来了。连只有一批人不高兴的就是。这些有权势的就是祭司啊文士啊，他们心里面就厌恨主耶稣，甚至最后要杀他。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他们说耶稣这样子做是冒犯了上帝 OK， 他们是以上帝的荣耀做一个理由来就是来拒绝主耶稣的 OK。 但实质上我们从他们的对话里头知道，他们并不是在意上帝的荣耀或是什么啊，他们真正在意的是自己的权势跟地位，因为这些百姓本来是听他们的嘛，因为他们宗教领袖，他们怎么讲他们都得听，很顺服。现在这些百姓呢迎接他们的君王啊，他们的弥赛亚来了，就表示说他们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教会的监管人了，所以他们要把这个主权让给上帝的弥赛亚，当然不愿意了，对吧？所以谁来都说不合法，我看不顺眼啊。 最后连主耶稣来他们都看不顺眼，为什么？因为 他不管是谁啊，他不想失去他的主权啊，他的权柄。所以他们最后的一个做法呢，如果不能够让主耶稣听话，他就只能够把主耶稣杀掉啊。所以当然这也是上帝的一个旨意啊，让基督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是被犹太人，很奇怪啊，不是罗马，不是其他人啊，是犹太人把他送上去了，当然是借着罗马人的手了，不过是犹太人把他送上去的。OK， 好了，这是等一下我们还会经文会有延续讲，但是这在这个期间啊，又发生一个神迹，就是圣经记载的啊，就是马太说啊，他说耶稣进处啊，每天进去圣殿教导，晚上他就出来了啊，他到伯大尼去过夜，连白天就进去。OK。因为这些坏蛋想要，这些祭司想要晚上去抓耶稣嘛，耶稣就在外面住了。好了，耶稣每天进处的时候呢，就发生一件事，说有一棵树在路旁，它很茂盛啊，它是无花果树，你们记得啊。连基督呢就去找果子找不到，他就咒诅这个树，这个树就枯干了，枯萎了。 OK 啊，当然我们已经花很多时间解释为什么这个树在这个时候会这样那样，我今天就不多讲了，我主要是讲耶稣这个神迹后面要给门徒的一个教导啊。如果你们看回前面的经文啊，基督就讲了那句话，他说不要因为这个树枯萎就很惊讶啊。耶稣跟门徒说，如果你对山说你离开这里投到海里啊，就是叫山去跳海啊，很好笑啊，你说山有得罪你吧？举个例子啊，你说移宫移山啊，这个耶稣叫山跳海 ，OK， 好，随便啊。耶稣说可以哦，他说如果你真的有信心，相信一点都不疑惑，这个山就跳海 ，OK。你说这个基督教是不是有点问题啊？你们为什么要去改变这个地理环境啊？这里不是叫你，我想也没有基督徒去叫山跳海过啊。不是因为我们不相信啊，而是我没有感动要这样做。当时主耶稣这样子讲。他是在说，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就是这位创造山跟创造海的上帝，有能力这样做 ，OK， 用真的信心来祷告来求，上帝就成就。他就说，因着信心所做的祷告，就必得着。啊，这个经文是前面的啊，我读给你们听而已。啊，这个教导好像跟那个咒诅那棵树。不是很有关联啊，对不对？你明明是咒诅一棵树，你突然间跟我讲祷告怎么连啊？其实它的连贯在哪里呢？就是连贯是在前面的事情。原来耶稣咒诅这棵树呢，它是在指这些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就是光有叶子没有果子的啊，就是叶子长得特多啊，给远处给人看到，哇，这棵树肯定有很多果子，去那边什么都没有果子，就光有叶子，就好像犹太人当时的情况啊，献祭礼仪什么都做足了啊，就宗教礼仪什么都有，样子是很像神圣的人，但是耶稣说没有果子啊，你们一点点的善行都没有，你们懂那么多没有做出来，你看连神的儿子到你们的当中你们都认不出，所以基督说光有叶子没有果子，最后就被砍掉被咒诅。 OK， 好了，这个跟祷告什么关系？祷告意思说门徒啊，因为当时法利赛人已经不在了啊，只剩下门徒，所以耶稣是用这个咒诅术的事跟门徒说，如果你们不要像这些人，你们要有果子怎么办？拼命结怎么结啊？他说要祷告，意思说我们如果真的想要活出耶稣的生命是很难的，对吧？你可能没有活过，你不知道啊。你可能觉得很容易的，耶稣都是好的吗？啊，好的东西大家都想做，哎，不见得。OK， 耶稣基督的生命啊的那种丰盛，是跟我们的罪性是相冲突的。OK，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能力呢，把你的罪性致死它，你才能够让基督的生命活出来。但是我们人很难致死自己的嘛，对不对？好像有人说我们要推翻独裁政府啊，往往推翻的就是独裁政府，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他又是独裁。所以我们如果说拿铁锤说我们钉死自我， 最少你那只手还在啊，你把自己钉上去，你说哇，这个手还是自由的，你钉不完的，你不能自己把自己提起来的。所以佛教各样的宗教都在想一个办法，能够让人能够舍，就是舍命啊，舍己，能够超脱，找不到的，因为问题就是你自己嘛。只要你用你的方法去让自己就是超脱呢，你一定会留下一招是你自己保护的，是吧？就是你一定还是会退到一个空间呢，是你自我的存在还在的，因为你必须用它来灭绝其他的自我，除非呢外面来。所以我们必须祷告求圣灵给我们有能力从外面啊，求圣灵赐给我们一个爱主的心，求他把我们的老我钉死，那时呢你才能结出果子。所以原来耶稣讲那么多啊，什么叫山跳海啊，其实他主要是说我们啊，我们就好像那座山一样啊，很难动的。信耶稣是信啊，去教堂也去了，可以改的早就改了，不想改的还是不要改。为什么？因为它一座山啊，但是不要因为它是一座山就灰心。他说只要你信，不是信自己啊，信上帝能够成，凭着信心的祷告必定得着，这是一个应许啊。当然关键不是你自己有多大能力啊，关键是上帝啊。 OK， 你信上帝的能力，所以最终我们就不会像那棵树这样啊，光有很多叶子却不能结果子，我们是可以结出果子来，虽然不多，但是可以结出，让上帝的心得到满足，好吧？那我题外话了，我一讲到祷告啊，可能我们都在做这个事啊，我们天天都在祷告啊。你就想一下，耶稣在这里到底他说我们祷告是要信上帝要成，你说如果我都信上帝要成，我还祷吗？你想一下，奇怪吗？啊，就是你通常好像你去找人帮忙，对不对？啊，你说我都相信他了，那就不用再去找了嘛，对不对？他一定会做了。你说如果耶稣啊，你讲话很奇怪，我都信了，那我相信上帝一定做，这样我就不需要祷，为什么你还要我祷呢？啊，这是第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相信上帝会做，还需要祷吗 ？OK， 那我们怎么回答呢？其实上帝一定会做的，什么事情上帝都有他的心意的，不是你的事啊，你的事都是他的事。所以我们其实不应该有这种，不应该存在这种可能性，就是哦，我很有信心啊，所以我不需要祷告啊，我相信上帝啊，怎么做就怎么做，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我就很放心，没有这个逻辑的。因为祷告本来不是让你去证明上帝可不可以做一些事情，也不是让你去改变上帝去做你要他做，你要改变他做你的事情。因为上帝对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心意，所以他一定按他的心意来执行。好了，祷告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的目的是上帝让你参与他要做的事，可以吗？我不懂，你们明白？我们是比较习惯，就是好像举个例啊，明天我的孩子要考试，啊，就讲弟兄姐妹为我的儿子考试祷告啊，很重要的啊，啊，他要进大学哦，你们为他祷告啊，让他能够考得好，能够进大学，大家去祷 ，OK， 明天考出来满分呐，哇，跟大家讲弟兄姐妹，我孩子拿满分呐，哦，大家感谢主，感谢主啊 ，OK， 这个发生了啊，但你觉得很正常嘛，应该不是一个大问题。那表面上它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有可能是一个问题，就是在下面啊，就是到底你怎么想的？你是不是想说，本来我儿子是不及格的，那是因为很多人求了，连上帝就让我儿子及格？你是不是这样想？如果你这样想呢，啊，你就应该是不正确了啊，就圣经不是这样讲的 ，OK？ 这样到底是怎么样？如果上帝要让你儿子及格，或是让你儿子考满分，有没有人祷他都考满分的？如果上帝让他不考满分呢？多少人祷，全地球祷都不会满分的。这就是因为他不会改变的，因为他的旨意是最好的。啊，我们为什么要祷呢？是因为上帝要让你见证这个事情，就是让你呢，透过好像他感动我，他跟我说，明天啊，你考试呢， 你可能预备不好啊，但是呢我明天要给你拿满分。我说不可能啊，上帝不要了，及格就好了，不好意思啊，我就是要让你满分，求。好，我就求了。那求的是怕怕的，但是还是讲出来了啊，上帝我希望你给我满分。明天真的满分了。然后我就说哇，你听的原来你这样在意我的。其实是他要做，但是他让你叫你按一个时间到了，打开窗看我在上面飞，看到了没有啊？这个就是我咯啊，这样跟你招手啊，你睡过笼了，你之后打都飞过去了嘛，对不对？所以祷告是这个意思的，祷告其实不是要求那个成果的，因为一切的成果是神定的，祷告是让你参与神的工作，最终呢，最终是让你感觉到上帝爱你。我不懂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你如果常常觉得神不爱你，你唯一的出路就是祷告，没有别的方法。就是你要怎么知道神在意你呢？就是你求，连你发现他在那么远他还听啊，你当然很惊讶，对不对？我是谁啊，是吧？我还躲在一个房子里面，一个小房间里面，我这样默默的讲两句，你在天上有成千上万天使的上帝你还听，哇，我那么重要，原来，啊，你的心就很安慰，说上帝爱我，所以最后是得这个东西的，不是要看啊，这个叫山跳海，跳完就叫上再上来一次啊，再跳两次啊，不是啊，这个没有意义嘛，对不对？他要做，上帝一定做，所以这个观念呢，我希望我们如果看圣经，我们看了，我们就应该跟世界的一般求神拜佛的人有区别了啊。一般的人是未知的，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神要干什么，他们就按自己觉得最好的去求啊，我的神啊，我要你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看着办吧啊，哎成了，哎很灵啊，大家灵啊，大家来拜，后来不成，哦对不起，他对我灵对你不灵，我们也不能解释，因为我们对这个神是无知的嘛，我们不知道他想什么，我们的神不是给我们，他会跟我们讲话的，他会跟你说他要做什么，然后他叫你按他要做的去求，然后之后你看到你求的成了，你就很高兴，你说哦，他听我的祷告，得到什么？得到一个感觉，就是上帝爱他的儿女，这个就是信心啊。你的信心是需要去吃这个食物才会大的，不然你的信心一定长不大了，天天都是我们说掉盐水的。他要强壮，就是他一直要经历上帝爱他，经历上帝听祷告，不是经历上帝改变来按你的心，这个神不是圣经讲的上帝，好吗？那我再给我五分钟了，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啊，但也是之前要说的，就是这个延伸啊，就是我讲一个故事，然后你再延伸也可以啊。举个例子，你有一个一个老同学了啊，有一个老同学啊，已经认识很久了啊，是中学朋友，好吗？啊，他是一个很好的修车的 ，OK。我们上礼拜讲了修车，我们讲修车哈。来，他是一个很一流的修车的一个 mechanic 啊 ，OK。他开了一个厂，好了，所以呢，你全家你的车，你太太的车，你孩子的车，全部是给他修的，从来都没有问题，每次修都完全是一流啊，就是服务一流。汽车从来不出事啊，只要有什么他们都会负全责，你很放心的 ，OK？ 好了，所以你每一次呢都会按时候把你家里的车送去给他维修了 ，OK？ 这正常了。好了，有一天你的孩子说：“哎，爸，我的车有声音，怪怪的，不知道什么事。”没事没事，找叔叔去啊。好了，没事，我帮你打电话，因为你的朋友嘛，对不对？啊啊，老王啊，儿子的车有问题啊，然后说啊，送来送来啊。好了，你帮他送过去了，然后呢，还弄好了，送回来了。你儿子放工回来，哎，车好了，好，希望王叔叔一下就做完了。我还刚刚家里有两个西瓜，也帮你送过去了，讲谢谢。OK， 啊，孩子说，哦，好好。那我讲到这里，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然后说有什么古怪吗？不觉得吧？觉得很正常，对不对？你知道多少的基督徒父母就是这样子？带他就是对待或是带领他们的孩子的，上帝不是你孩子的叔叔啊，他不是你孩子的舅舅，他不是你孩子的干爸干妈啊，没有干妈，干爸干爷或是什么， 他如果不是你的孩子的天赋，他就不是任何东西了。你懂我们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很多基督徒父母他是借在儿女跟上帝的中间的，是吗？为什么每次孩子要考试是爸妈写信叫大家祷告？哦，因为他是我的叔叔，你的叔叔嘛，我的老友啊，我来帮你，我来帮你讲，很容易。为什么不是他自己祷告呢？而且为什么每一次哦，事情成了是你帮他讲谢谢，然后帮你送两个西瓜过去了啊啊，过年过节记得哦啊，去跟叔叔讲好，女孩子肯定也忘记了。哎呀，不在乎，这是爸爸的朋友嘛，对不对？永远有一个关系，就是他是爸爸的同学，是我的舅舅或是叔叔，或是啊，我们叫安哥，就是这样而已嘛。这关系产生不了的，所以很多次我们当然啊，上帝也怜悯啊，让孩子啊，可能大家为他祷告，他成了，但是对他的信仰就没有帮助。至于每一次呢，他就知道哦，有一个叔叔，但那个不是他的，是爸爸的朋友，因为我们老是借在中间嘛，对不对？哪一天开始呢？他开口跟神求的时候，上帝才做他的上帝。上帝不是父亲的上帝，不是妈妈的上帝。你们明白吗？这个区别在这里，所以又错过了。为什么？你看，刚刚考试大家祷告，孩子拿满分啊。如果这件事哦是你的孩子倒的，他的信心就起来了，因为他说：“哇，我还以为这神是爸妈的神，原来是我的嘞！我一倒，他听了，你看错过了，哇，拿满分这个很惊讶的一个 surprise， 对不对？错过了，因为对他来说哦，不知道谁跟我求了就得到了，因为他感觉不到啊，他们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是吧？”其实有很多很好的事都发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上帝又保守让他们找到工啊，很奇妙的毕业什么什么。为什么产生不了？今天他们在哪里？他们还是不来教会，他们也不在意读圣经，偶尔看看圣经祷祷告。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么多恩典为什么没有反应啊？就是因为他是爸爸的朋友啊，每次都是爸跟我打电话叫救命的，不是他，所以他产生不了信任，他感觉不到上帝爱他。本来是很有机会的，但是就一直没有啊。但我不是说你们都这样啊，我就举个例啊，很多的父母都不知道的，因为他们在生活的当中，他们都是这样子处理就生活的问题的嘛，对不对？我们都是用关系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对信仰来说呢，永远记得啊，上帝不是你的舅舅，不是你叔叔，不是是，或是任何关系啊，只有一种关系叫做天父。天父是你直接喊的，直接叫的，就好像你的孩子直接想到我爸可以帮我的那个人，就是上帝，才可能啊。所以说回来，祷告就有这个作用。耶稣跟门徒讲的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他没有只是叫门徒。啊，有事情啊，啊，来跟我说啊，我带你啊，是吧 ？OK， 也就是说，求直接求，这位在天上啊，就是至高者，他愿意屈身做你们的父亲，直接求，连山都跳海，相信吗？好吗？好了，盼望你们当我们当的，如果。你说我爸也不信啊 ？OK， 好好好，你不需要这个关系了，但是你不要来教会找另外一个爸啊，有什么事情哎，叫迦南叔叔来跟我祷告啊，而且找长老帮我跟神问一下啊 ，No，OK，、okay, 上帝只有一种关系而已，就是父与子，好吗？但愿我们做他的儿女啊。好了，我啰嗦了太多了啊，我回来今天的经文啊，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呢，就是。紧接下来哈啊比较多啊，对啊比较多，这个经文比较长啊，不过我就请你们跟我一起念吧啊。马太二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站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啊。” 那马可也是啦，就是他耶稣在里面讲话的时候，他们也来挑战他说你凭什么做这些事情。 OK， 那耶稣没有回答，没有直接给他们答案，耶稣反问了一个问题。那你想为什么他们会突然间做这个事情？就之前呢不是只是不高兴啊啊，讽刺主耶稣说，哎，你的那些人你看都是平民，都是穷人啊，你是弥赛亚，弥赛亚的百姓都是穷人呢，很丢脸呢 啊就用这方法一直来讽刺他。 OK， 让主耶稣好像自己退下去，哎，不行啊，挫败不了，百姓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人拥护耶稣。所以呢祭司长跟长老说，好，我们现在要用我们的绝招了啊，就开始要质疑基督是不是从神来的。 OK， 他不讨论说你讲的内容是什么，现在不跟你讨论说你讲的对错什么，你讲的对也没用，我现在要问你，你的大学是什么？你看文科大学，骗人啊，你还敢在什么理工大学教书啊？你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文科大学的，就是有的学校可能根本就是可能是搞历史的啊，但是可能你很有创意啊，你就好像 Elon Musk 这样啊，一下做火箭，一下做电池，什么都敢做。可能你去问他，可能是从我不知道，他可能是读音乐的啊，不知道，也可以的，随便的，反正音乐也有点像科学、啊。是吧，他们就来这招说，我们现在不要跟他讨论他的内容，因为每次讨论内容他们都输嘛，因为耶稣的回答让他们很尴尬。他说好，我们现在来讲你的权柄在哪里，你是谁训练出来的，谁让你这样子讲话的。 OK，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挑战是很，我们说很致命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里头，上帝把犹太人，把旧约的这个百姓啊，交给了谁呢？交给了祭司。在旧约是这样的 ，OK， 就是上帝不是说啊，你觉得你有才华啊，你来做，你来做啊，你比较会说话，你来做，不是啊，上帝指明只有利未人，利未人里面只有亚伦的后代可以做祭司，做大祭司，就指明一个血统的 ，OK， 就是说上帝他特别指定跟呼召他要用的人而已。哎，这些人做什么？这些人是管理全部的百姓啊，就是管理他们的灵性，教导他们律法，也让他们等候弥赛亚的来临。所以祭司是站在这个位置的，所以祭司今天很不高兴，就是呢，好像他们的身份被耶稣抹掉了，所以他们就回来问主耶稣说：“你凭什么否定我们？你自己好像成为了百姓所拥护的这个教会的看管者。 OK， 其实呢在旧约里头，如果你们看比较早期啊，的确还好啊，这些祭司还算进钱了 OK， 但是后期呢，你就会开始看见这些祭司就开始不大管律法的事了后期的祭司就可能天天就忙献祭啊，做这做那的，而且还有一些祭司是不好的祭司。所以呢严格来说，就是祭司跟文士啊，还没到新约都已经开始偏离了上帝的吩咐。 OK， 他们开始呢把这个上帝交给他们看管的教会成为了他们的，我们说奴隶就是把犹太人捆绑起来，让他们听他们的教导，听他们的吩咐。所以他们给犹太人设立很多新的规矩，好像我们看新约就看到一些古怪的规矩嘛，是吧？安息日不可以扛这个叫什么褥子褥子就是我们说 mattress 就是叫什么中文不知道怎么讲，对吧？就是你躺在地上，你放一块褥子可以躺着的OK， 安息日不可以扛褥子，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富人，他们从来不需要扛，也是仆人扛，不是他扛，所以这个也不重如果你说安息日不能开奔驰，可能他们就抗议了因为他家里都是奔驰可以开骑脚车，不可以开奔驰。总之法利赛人就定一些跟他们无关的事来捆绑百姓，所以让百姓很痛苦。但是他们又是教会的看管者，没办法，所以他们定古怪的东西要求一些古怪的事，他们好像也必须做，所以受了很多苦了 OK。 那现在呢主耶稣基督来了， 他就好像释放了这些规则了啊。每次法利赛人啊说啊不可以什么不可以医病了，耶稣说可以啊，他们当然气在心里啊，那岂有此理啊，你来拆我的台啊，我尊重你啊，你还拆我的台。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就不喜欢啊主耶稣常常介入 OK、啊、所以他们想要继续啊利用这个权柄啊来控制人，所以他们常常会否认，好像你们会在旧约也会看到啊，在新约也看到一些他们不合心意的人啊，他们就否认啊，这个不是，这个不是先知啊，这个不合神心意啊，耶稣肯定不是上帝，为什么？因为他在安息日医病，你们看看不可以。其实百姓可能已经忘记了，圣经没有这样讲的，但是因为听久了嘛，因为他们一直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听久哦，好像圣经讲的是哈，哎哦是耶稣这样做，所以他不是神派的。所以他们常用这个方法啊，就是否定一些不合作的人，然后呢同意一些听话的人，然后就让他们可以继续控制百姓了。 OK 好了，这是前提了。所以今天呢他们就受不了，他们就说好我们要挑战了，因为他们想尽办法让耶稣听话，耶稣好像没有明白他们的意思啊，所以他们说好，现在呢我要挑战你，就是你是从哪里啊，来取代我们做教会的看管者。 OK 就是说他们要用这个方式啊，在百姓的面前把基督跟他的教导全部否定掉啊。你看他们问的啊，他们就说你是凭什么啊，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呢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他们面前有三年半的时间嘛啊，实际三年半有无数的这讲道加上无数的神迹，耶稣行神迹是超多的，不能够算的，你知道吗？他根本不像旧约的先知做几个啊、哦，好了，你说以赛亚特别多啊啊、都可以算得出来啊。原来以利沙比以赛亚多一倍啊，不是以赛亚，以利亚啊，以利沙比以利亚多一倍，你知道耶稣都不知道多几十倍了，多到福音书说不讲了啊，他说许多用那个字。就不跟你说是有多少了，多到算不完，那么明显的东西啊，不可能误会的。 OK 所以我一直说如果他们是头脑清醒没有恶意的人呢，他们不可能问这个，因为这个权柄已经很清楚，而且不是一直都看见，他们几乎那一代的人从来没看过神迹，因为耶稣基督降世的前面400年没有先知了，你们懂我意思吗？就是上帝让最后一个先知马拉基停了，去世了，就不再有先知，意思说没有先知就没有神的话，也没有神迹，400年没有神迹，你都只是听曾祖父讲起啊，就这样而已，突然间有一个人来大量的神迹，你还看不清，你还说凭什么，还不够吗？还不够清楚吗？当然这分明就是不想啊，不想接受。特别是这一批法利赛人呢，或是文士，他们看耶稣的神迹不是无意识的，因为耶稣神迹都是针对旧约啊，旧约说弥赛亚要做来一个，耶稣就重复啊啊，叫瞎眼看见啊，他讲一次，耶稣做10次啊，叫瘸腿行走讲一次，我做20次，总之就大量跟你看说我是弥赛亚 ，OK。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了啊，所以他们其实这种的质疑不是出于金钱的 ，OK， 啊，他们反而是因为自己的私心啊，就抗拒了上帝为他们预备的弥赛亚啊。其实基督不只是先知啊，他已经是清清楚楚向人证明他就是那一位万物的主宰，好吗？啊。他叫五饼二鱼给5000啊，当然可能不止5000啦、啊，5000是男的啊，啊，可能1-2万人吃饱啊。耶稣叫这个大风浪停止，这个旧约都没有讲的，他已经升多一级了。他不单只是那一位要来医病，让死人复活啊，让人能够复兴，他连大自然他都做了，他几乎在告诉你说我是创造的。你看风也听我的，对不对？基督可以叫鱼给他交税啊，你们听过？彼得不是没钱嘛，去钓鱼啊，鱼里面就有2块钱，给你交给我交，鱼都给耶稣上税，他还不再告诉你说我不只是先知啊， 鱼都听我的，万物都听他的。 OK， 好了，所以 你想了，这个问题不成，没有诚意了啊，这个问题是刁难的，所以主耶稣就没有回答了啊。啊，耶稣就用反问的方式来回应他们。当然这个再说啊，也不是说主耶稣教我们啊，每次人家问你你就反问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人家诚实的问你，你就好好回答啊，不要人家说哎，为什么你是基督徒啊？你说呢？哎，讲啊，人家问你为什么是基督徒，你就告诉人为什么啊。我反问嘛，因为耶稣也是反问啊，不是。这些人是因为他们有恶意的啊，耶稣用反问其实是强迫他们去面对他们知道的答案，因为他耶稣不需要再讲了，你们都知道了，你们还问吗？我问一个问题让你去想你自己知道的东西。 OK， 所以耶稣就讲了一个他们不敢回答的事啊，就是接下来的经文25-27节啊，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好，其实马可路加也是差不多了，比较夸张一点，说百姓用石头打死他们啊，什么一大堆啊。总之耶稣没有回答，耶稣就把他们这个问题呢放到约翰，就是施洗约翰那里啊。他们问耶稣，你的权柄什么，连他问回他们说，你们认为约翰的权柄是什么？ OK， 好，到底怎么样能够产生意义啊。那第一呢，就是耶稣这样讲呢，因为约翰在耶稣之前嘛，所以他这样讲呢，他是在告诉百姓，也在告诉当时的祭司长啊，这些文士，他在告诉他们说，你们一直都认为你们是教会的看管者。 OK， 其实耶稣基督说并非如此，因为呢，上帝早已经预言有一位在末世的时候，就是耶稣要降生的时候，他要出现。这位人物叫做以利亚，这位人物呢，他要代替你们做教会的看管者。那耶稣没有跟他们辩论，是因为耶稣直接否认他们可以问这个问题的权利，因为耶稣说你们根本不是，你们就不需要问这个，因为你们不是那个看管者，你们不需要问，好像我不是海关，我不没有资格说给我看你的 passport， 为什么要给你看我的 passport？如果你是海关啊，你检查我给你看，对不对？就是说你们老问我是什么国籍的，你又不是海关，啊，我们是海关，不是海关是约翰，啊，上帝早就立另外一个人了，从哪里开始？从旧约啊，当然我把它全部凑起来了，这经文是比较长，不过我是希望说你们知道上下文了，所以不想只是写一句了啊，好吧，我们就努力的哈，把这一串经文读一下哈，来，一二三。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尊敬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以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业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好，我是串起来，所以你可能觉得有点上下文不接啊。不过没关系， 我解释一下，这里他前面一开始他就否定一种人，叫做祭司马拉基啊。马拉基就是在马太福音的前面，就是隔了400年啊。上帝在马拉基的年代已经透过先知说，祭司我废掉你们了。为什么？因为你们不尊重我的律法，就是你们是教律法的，你们根本都不管这个事了啊。当时这些祭司啊，为了收入啊，啊，什么羊都可以献啊，瘸腿的、死的、啥，什么都在那，反正上帝不管的啦，都拿去烧的嘛，啊，剩下一条一个尾巴也可以，也可以啊。总之你们献越多，我祭司抽税越多啊，所以你献残废的我不介意，反正上帝不管。所以上帝说，你们还能够做祭司吗？我本来是把百姓交给你们，你们都没有按着上帝的吩咐啊，所以上帝说我废掉你们了。连上帝说我立谁啊，他说我立另外一个使者，他要在我的前面做预备道路的。那后面就说他叫以利亚，对不对？刚才你们读到了啊，所以你知道以利亚从哪里来，就这边来的。那你说不可能，以利亚都死了。对，这以利亚是打引号的，不是说死人复活啊，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好像以利亚这样的，他是先知啊，他是大有能力的啊，他为上帝讲道的。这个人呢会出现，你们大家就知道哦，他出现了，就表示耶和华要来了。但耶和华就是耶稣基督了啊，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了啊。所以他的由来是这样的 ，OK。所以耶稣基督一讲这个课题说啊，你们认为呢，约翰是不是神差的？这个很敏感，因为只要他们说的不准了，连自己的我们说自己的职分都没了。如果他们说是啊，人马上说：“哎，这样你是谁啊？啊，我是他的表哥啊，不能啊，你不能这样讲啊，有他没有你，有你没有他，你要怎么讲？所以他们不敢回答啊。那另外，我们可能也要知道一下，到底约翰是谁啊？如果你圣经熟的没问题啊。如果你说我还没有读那么多，那我把它总结一下，介绍一下这个施洗约翰。但他叫约翰啊，施洗约翰是我们给他放上，因为太多约翰了，都在讲哪一个。”所以我们说这个约翰的时候，我们给他放一个名叫施洗约翰 ，OK？ 施洗约翰是很特别的，你根本不可能会错过他，是因为他是圣经里面唯一一个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的。什么叫做被圣灵？有什么奇怪？圣灵与我们同在，不是这个意思啊。通常的先知都是到他成年的时候，上帝呼召的时候，他才被圣灵充满 ，OK？你知道约翰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还没有给人看见他的脸的时候，他还不会讲一句话的时候，上帝就给神迹了。不是约翰在里面行神迹啊，而是说他的存在就已经是一个神迹了。上帝用神迹来证明约翰是以利亚。 OK， 好了，我简单就 这串经文我们读一下。天使对他，就他爸爸啊，对他说，撒迦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他父亲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就一人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赎，就知道救恩啊。所以当我是串起来啊，不过你看一下，就是撒迦利亚，就是他爸爸啊，很明显他祷告了啊，他跟上帝求儿子，就是他没有儿子，他年纪很大了，他没有儿子，没有孩子啊。 OK，连很大很大就不可能了，但是还在求，连时间到了，天使说我给你啊，上帝给你一个，这就是神迹了啊。大家很奇怪哦，伊丽莎白怀孕了，大家很奇怪。 OK， 那连在这个爸爸听见天使跟他说你要有一个孩子，他爸爸不信啊，这个老糊涂啊，他倒了那么久，连最后给了他，他说我不相信啊。天使说，哎，这个人啊不信啊，不能讲话。 所以他是祭司，他是讲道的。突然间有一天啊，我说啊，我不能讲话了，没事情哦。你说你不是干这个的吗？如果我用手来讲话，不可能嘛。是约翰的爸爸不能讲话，怎么办？全耶路撒人都知道啊，我们的祭司不能说话了，什么意思？因为他在里面遇到天使，他不能讲话，所以大家觉得很怪啊，因为这不是吃错东西两三天，或是中 COVID 不能讲话，不会啊。好了，一直不能讲话到什么时候？到他儿子一出生那一天呢，他突然间讲话了。那你说什么叫圣灵充满？不是说约翰在肚子里面跳来跳去，不是那个意思啊，是说约翰的一生充满着神迹啊，就算他爸爸也看到神迹啊。所以呢，他出生了，人后来要割礼的那一天了，人家就问了，说：“哎，你孩子要给什么名啊？取个名啊？”你约翰突然，哎，这个爸爸就讲话了，人他就说了这个预言，他就讲中了，就是撒加利亚的预言，就是说他就是以利亚，预备道路，使百姓的心归向啊，使儿子归向父亲，就是使百姓啊，就是归向上。OK。所以我不需要用很多经文，我想你应该 get 到了啊，就是约翰是我们说是正宗的，是就是太多神迹了啊，印证他，连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呢，已经是上帝已经废除他们做教会管理人了。OK， 好，再解释一两点啊，再给结论啊，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这里他提的是约翰的洗，没有说约翰的教导。也奇怪，是啦，不然他叫施洗约翰嘛，当然是到处洗礼。约翰不是到处洗礼的人啊。这里讲约翰的洗的，其实是强调约翰的呼召。这个洗不是施洗的意思，这个洗的就是约翰的工作，他是主要他让百姓知道弥赛亚来了，他让百姓透过洗礼预备自己认罪悔改归向上帝，等谁啊？等耶稣来把福音带给他。所以约翰没有讲福音呢，约翰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悔改。有一个坏蛋来说：“哎，你这个毒蛇种类，你来这里做什么？”约翰是干这个的，约翰没有像我们牧师讲：“哦，罪人来悔改，耶稣爱你啊，耶稣。”他没有讲这个事情的，你知道吗？他不是布道会，他只是跟每个人说：“上帝的儿子来了，怎么样？”他说：“哦，我们很怕，悔改。”怎么知道？来，我跟你洗礼 ，OK？ 你接受我的洗，就表示你愿意悔改，你愿意等候耶稣啊。他们就去洗了 ，OK？ 所以大批的人去洗，因为大批人都知道神的恩典来了，所以他们愿意等耶稣嘛。所以约翰是做这个所谓预备工作，就是这个意思，好吗？所以耶稣讲约翰的洗呢，其实不是在标志他的这个礼仪啊，而是要强调，就是他当时被呼召，上帝呼召他做的工。OK， 那另外一个也是你可能会发问啊，约翰他为什么叫做以利亚？约翰没有行过一个神迹，他没出生之前有神迹，他一出生之后，你在圣经看他不行过神迹的，他只是讲道而已，是吗？如果他光讲道。为什么说他是以利亚？而且他光讲到为什么叫他是先知呢？先知不是要有神迹吗？啊，这一点就是你要理清的哈，就是神迹不是必须的，神的道才是必须的。先知是讲道的，行神迹是为了证明他的道是从神来的。所以如果你讲道就已经证明百姓的心已经打开了啊，这是神的话，你还要行神迹啊？不需要啊，你们懂我意思吗？哦，等，我还有一个表演没做啊，不用了，这画蛇添足，所以约翰根本不需要行一个神迹，因为他一说话，百姓的心就打开了，他们知道，听约翰讲到心就开，只有上帝做这个事的，人能不能打开他们的心？你知道以色列人多苦吗？400年没有君王，这个开始是我们说这个是谁啊？希腊王啊，亚历山大啊，是。我们说是没有理由的了啊，就是对苦待他们、残杀他们啊，连后来是叙利亚啊，就是亚南的啊，这些我们说短期的一些暴君啊，也是，总之他们吃了很多苦楚，到最后他们都不可能再相信他们是神的儿女，你知道吗？ 啊，可能我们说我们中国人以前吃很多苦啊，啊啊，给外族人欺负啊，十字军东，哎，不是，我们有十字军东征，我们是八国联军啊，咱人家十个，我们八个还不够厉害，哎，又说什么给日本人欺负啦，什么说啊，我们很苦，我们很苦 ，OK， 啊，你大概理解这一代的人，他们心里面好像觉得好像我们中国人没有价值了，因为好像全世界都可以欺负你，对不对？你想一下，犹太人比这个严重100倍、1000倍，就是他们是一直不断的。从亚述开始，每一个王朝都针对他们。好了，到耶稣的年代，约翰走出来说：“啊，神的国近了，我看是丢臭鸡蛋才对啊！”你讲什么？谁还信你？这个是古代的传说。你这个家伙哈、啊，你有没有？你是刚刚出生的还是什么啊？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吗？还讲什么什么什么天国？哪里还有？不可能！你看当时不是。约翰一出来，大量的人就被复兴了。这肯定不是他的口才，是上帝的时候到了。OK， 所以他不用行神迹的，他就是先知，而且百姓就相信他是先知啊。那当然，我们的主耶稣最后也给他一个印啊，就是耶稣在约翰后来寻道，约翰很短命啊，他传道啊几年，西律就把他抓去啊，把他杀了。啊，约翰寻道之后呢，门徒就问耶稣嘛，啊，耶稣就直白的说了，他说约翰就是马拉基先知说的以利亚，啊，你看我读给你听了，17章啊1到13节，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约翰。 OK， 所以耶稣是上帝啊，耶稣不会讲骗话啊，他也不会乱说，所以耶稣基督就说他是以利亚。 OK， 所以说回来了，就是约翰是这个打引号的以利亚啊，他是上帝在新约里头唯一的一个先知，没有别的了，他是唯一的一个很明显的。 OK， 他是向人启明上帝的心意那一位。 OK， 在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啊，不仅是百姓知道啊，他是连这些我们说敌人啊，西律都知道啊，约翰是先知。连约翰，耶稣就说好了，百姓都知道了啊，连敌人都知道了。我现在问你，约翰他说什么啊？这个就是整个对话的最妙的地方，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耶稣问说，你们认为约翰是不是从神来的？如果说是，连他说约翰讲什么，约翰说我是上帝的儿子。所以约翰其实不只是一次了啊，多次了啊，我读给大家听啊，约翰福音1章29-32啊，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这很可能是指着他说啊，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上帝的旨意。约翰明讲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耶稣，你知道他的逻辑啊，就是他们说你有什么权柄？好了，我们从前面讲，上帝立谁做权柄？施洗约翰。好了，承认了，是约翰是以利亚。好，现在以利亚讲什么？以利亚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呢？你们要杀耶稣？你们竟然问耶稣你凭什么？约翰说我就是弥赛亚了，你还问我我凭什么啊？所以其实法利赛人很知道他们怎么答都有问题，是吗？所以他们彼此就讨论我们怎么样去回答这个人。好了，当然这是世人的聪明了啊，他们最后就说我不知道啊，这种回答是最没有意义的回答了。但是你从他们的考虑，你们看出了法利赛人的虚假跟他们真正顾虑的吧，对不对？你看到他们讲那么多啊，就是他们在当中讨论怎么回答，他们不是说哦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一点都没有考虑这个，他们考虑什么？考虑自己啊， 他们的心是被权力充满的，他们长期因为这种非法的权利，因为上帝早就废除他们了，他们还做，所以他们有罪疚感，他们为着这个罪疚感很有顾虑，因为怕这个权利被夺走了啊，把这个真相被揭开啊，权利被夺走。所以你想，当时主耶稣很客气的了啊，耶稣没有说你们这些冒牌的也可以，耶稣只是说啊，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很客气啊，耶稣用一个温柔而且还是间接的方式，其实是邀请他们悔改的啊！你们想一想，其实你看他们的思考里头都对了，对不对？因为他们一听耶稣这样问，他们就跟自己说，如果我说约翰是从神来的，连耶稣就会说为什么你不听。你看他们全都中了，但是就是没有走到最后，他们竟然把耶稣的这个问题当成是一种斗智游戏啊，就是哎下象棋，哎，你为什么要出马？啊，你出马，我是不是要出象？哎，出象不行，等一下出象你要吃掉我的象。他们当的是玩象棋，你知道吗？耶稣在跟他们说来得生命，他们说啊有阴谋，我要想一下这句话为什么讲生命，是不是讲我们不像人啊？啊，他在想那些东西啊，是不是刚才我午餐吃的不饱，他觉得我不像样啊？你在讲什么？是啊，所以你看很可惜啊，这些人是宗教师啊。他们是最应该知道谁是弥赛亚，竟然上帝邀请的时候，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瞎眼成一个样子，就把耶稣的邀请当成是耶稣跟他们挑战权力，拒绝了。OK， 所以你明白了啊？所以耶稣没有回答了，但是答案已经在那边了啊。好了，所以这个段落就过了啊，连之后。可能这些宗教师走了啊，耶稣就剩下的就是门徒，他就讲了下面这段话，那就是我们最后要看的，我们读一下好吗？28节到31节，就是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仆人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对那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了。”啊，这个很刺激啊！一讲这些，会跳起来啊！就是耶稣没有回答嘛，因为他们问，耶稣说我问你，他们不答，耶稣说我不答，耶稣讲一个比喻让你去想啊，这个比喻呢目的就是要拆穿这些人的假面具了啊，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很热忱吗？你们认为你们是侍奉上帝的人，其实并非如此啊，他要指出上帝真正的子民啊，真正预备的其实不是你们这些宗教领袖，而是你们轻看的那一些啊人啊，就是他们认为那些不起眼的人都是税吏，都是娼妓。当然，这个是一个代号来的啊，啊，也不是说耶路撒冷到处都是娼妓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他们就是这样看啊，就是啊，好像啊，瑞士人比较有钱啊，当然是啊，啊，他们来到法国啊，就说啊，太穷了啊，这房子太烂了啊，车太旧了啊，路太破了啊，啊，总之。都不像啊，总之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个洞，我们有洞是有艺术的，你知道吗？啊，没办法啊，但我也不需要辩护了。其实我们的路是比你们好了，因为我们交钱了嘛，你们才交那30块，当然不会委屈了啊。OK， 总之当时他们到处标签啊，只要比较穷的人呢，啊，他们说，哎，这个就是啊罪人的儿女啊，啊这个可能是孤儿啊什么啊，他们觉得啊这种人是被丢弃的，所以他们谁都是看不顺的，就是男的就叫税吏，女的就叫娼妓啊，就是说是与天国无分的人啊。OK， 耶稣反而说，哎，老兄，是这种人先进去了，不是你们啊，不是你们以为自己很热忱侍奉上帝的人，你们可以先进去。然后他就用一个例子，很刺激的例子，他就说一个人有两个孩子，一个大的，一个小的，连大儿子呢。他比喻成谁呢？就是比喻成那些被看不起的这些娼妓跟税吏。OK， 怎么意思呢？就是 比喻里头是这个大儿子开始说不惧后来去了啊，连他是要讲说上帝的律法、上帝的恩典先给犹太人嘛，对不对？啊，在犹太人当中，其实多数的人呢一开始就叛逆了，他们是拒绝的。OK， 他们说不做啊，这个东西太难了啊，我们的祖先答应上帝，但我们没有答应，所以犹太人呢很快啊，他们就进到迦南之后，他们就不守上帝的律法了。你们看四世纪是很悲哀的嘛，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可能只看一次你也不想去看了，因为几乎就是一种描述一种堕落跟黑暗的世界。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不是在住在什么地狱里头的什么但丁的神话小说，它是记载一批住在全世界最好的土地，牛奶盈溢之地啊。我不知道地球哪一块地是最好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杜拜啊，我觉得那些沙漠不知道为什么人跑去那里盖房子啊。OK， 你说好了，苏黎世最贵的土在苏黎世嘛，听说什么金色海岸啊，你们有海岸的，我说你们只有湖罢了，是吧？金色湖边了 啊那最贵的土地好吧啊。你知道四世纪是描述那边富贵人的生活应该很好看才对，对不对？出门是奔驰啊，后面有马车啊，戴的是钻戒，喝的是香槟，天天有烟花，那不这样吧？哎，对嘛？你看四世纪，哇，野人一堆啊！你看你们杀来杀去，莫名其妙。他们是在应许之地的，原因在哪里？不是上帝没有做他要做的，上帝已经给他们最好了，是这一批进去的人决定我们不守律法，所以他们已经很快就放弃了。Okay， 他们决定要学当地的外邦人，所以偶像啊，什么淫乱啊，是吧，乱七八糟的。直到上帝可怜他们，就是用很多外邦人打到他们乖乖了啊，给他们一个事实，连事实死了，然后又总之你们读就这样。所以你要明白呢，这里说的大儿子啊，不是我们啊，不是外邦人。其实当时没有意思要讲外邦人，因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外邦人会有关系。听耶稣讲比喻的是犹太人，所以耶稣基督讲的大儿子呢，就是指到广泛的犹太人已经一早，当上帝说我的子民守我的律法，但是 no， 我不干这个事，一口就拒绝了。 OK， 但是呢，这些人刚硬没有一直刚硬到底，后来呢，慢慢呢，里头有人就开始愿意顺服。所以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呢，有少数的这些百姓就欢迎主耶稣，迎接基督，愿意服从他。所以他讲的这个大儿子是指到在众多抗拒上帝的犹太人当中最后有回转的，好吗？那小儿子是指谁呢？小儿子是大家都不做了，连有一些人说我做，我要做啊，这个好生意你们不做，傻瓜，做祭司很好赚的，每一头牛都可以拿腿，你知道吗？多好赚啊！所以这批是宗教人士啊。当大家都不做的时候呢，他们做，他们跟上帝说：“我做，我做啊，很热忱啊，我一定要做。”哎，这些人呢，就一直做这些礼仪的事情。OK， 但是当真正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是个律法的主人一来的时候，他们竟然拒绝他啊，也违背了他们。一直守礼仪讲的话，他们守礼仪的时候就跟上帝说：“上帝啊，我等你的弥赛亚来啊，弥赛亚来了，我不要他，可不可以再派一个来啊？”啊 ，OK， 就违背了他自己的承诺，拒绝上帝的旨意，甚至最后要除灭上帝的儿子。所以他的比喻，大儿子、小儿子，不是说犹太人跟外邦人，所以外邦人先得救一派，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人解释啊，就这样子解，然也解得通了、啊。但是你要回到当时呢，其实当时不可能把外邦人带进来，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观念，是在讲他们自己里面的人啊，就是有一批啊，是开头呢很热忱，承诺上帝我们坚守到底，偏偏这批人到最后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拒绝耶稣，但是有一批开始很叛逆的，后来基督来的时候他们反而愿意迎接。 OK， 所以两者其实都不对啊，本来啊，因为这个大儿子呢，他用推脱的态度来对上帝的要求，当然是不对了啊，他没有尽他的本分嘛。做儿子去葡萄园，其实是爸爸的产业，这是你的工作来的， 所以他用推脱，这是不对。那小儿子呢？小儿子是积极回应，但是呢没有心情的，就是说他讲一些他没有想要做的事，所以他也不对。两个其实都错， OK， 上帝没有叫我们学啊，这两个都不对。但是他的结果呢，是让我们看出上帝厌恨这个假冒为善的人，多过厌恨那个鲁莽无知的人啊。你知道吗？你可能因为无知傻做傻事啊，就是得罪神，然后上帝不喜悦啊。但是上帝更不喜悦的是那些知道的 ，OK， 知道就是装着啊，就是在表面上装着做，但其实心里面不做的，这是上帝更不喜悦的人，好吗？所以我意思说，你看这个比喻不能够抽出来看啊。弟兄姐妹，我家里两个儿子哦，啊，一个就像老大，一个就像老二哈，啊，叫他去浇花啊，一个说不要，后来自己拿水出去啊，一个说啊要做，等他十年花都死了都不会去做。哦，这个耶稣真的是聪明哦，一早就知道我家的故事。不会了，耶稣不会讲你家的故事的啊，他不是讲这个事情，他是在讲人的一种心态，其实两者都错的，只是他在提醒我们。更错的是这一批我们说假冒为善的宗教师了啊，可以吗？啊，因为他上下文是有这个对话的嘛，是个即时的对话。 OK， 好，我们看最后一节我就结束了。结尾的结论是，就是这个结论啊，不是结尾啊，他说因为约翰这个遵着一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啊，你们其实不是讲一般人啊，因为这里有娼妓跟你们，这你们就是他要责备的那些领袖了。他说约翰，上帝的仆人啊，他来指导我们什么是称义的道路啊，指导我们怎么上天堂了。耶稣说，这个税吏跟娼妓啊，听到约翰讲，他们反而信了，他们愿意接受啊。当然税吏接受约翰讲的并不是在说啊，这些税吏只是在头脑上啊，在理性上去接受耶稣的教导而已啊。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人会知道，你们看了耶稣的话，他是说娼妓跟税吏倒信他，人家问怎么知道，哦，他信在心里啊，不是，这是假信仰啊。这里说的娼妓跟税吏，如果说信约翰讲的呢，是指什么？他们把约翰说的不单接受了，他们还把它活出来，意思说他们离开他们犯罪的生活了。 OK， 因为约翰跟他们说，哎，天国来了，不要再做这个事了，上帝要赦免你，放下。哎，他们真的听了，好，我不再做这个事了。 OK， 约翰说，等以后有一个人，他是上帝的弥赛亚，他来讲道，你要听他讲。然后他们就等啊，等到耶稣来，哎，就是他，他们就听耶稣讲，然后他们就得生命。所以这些人他们叫做娼妓，跟虽然他们已经不做了，但是他们还是就是被归成这类的。所以他说这些人呢，最后他们因为等候耶稣，他们依眷耶稣，他们生命变了，所以他们的生命变了，就让人看见了，就把荣耀归给上帝。就是大家看见，哎，他信了，而不是说哦，看不出来，心里相信而已。你们明白我要说的吗？就是这里，如果说他们还在犯罪的话，耶稣用他们做例子就没有意思了。就很肯定呢，这些人以前是这样的人啊，是悖逆的，是做黑暗事情的。那我们有一些讲法，啊，可能。这个不一定你们这样讲了，不过一般有时候你看一些书啊，他会说啊，耶稣啊来世界哦，他不是找有钱人的，耶稣是妓女跟这个税吏的朋友啊，你们听过吗？说啊，听起来怪怪的，不过也可以了，好像圣经有这样讲啊。那请小心一点啊，就打一个引号，耶稣不是去找妓女，不是说他找朋友了，这个。他说耶稣是妓女跟税吏的朋友，不是说这些人是妓女，这些人都不做了，不做那些事，是这个意思。就是他们如果还在犯罪，耶稣来他们肯定不会注意耶稣的，对不对？你说马太 他在那边做税吏，对不对？那耶稣一走过说来跟从我，你说如果马太买毛子就是想赚钱啊，他说走过来也跟从我，他说谁啊，哎，老兄交税了没有，因为他就想交税啊，他说跟从我，你是谁，你又不能给我钱，为什么要跟从你。所以你说马太马上站起来就走了，就跟耶稣去了，表示什么？马太早就听好了，哦，对了，我这样子做啊，人家不喜欢，上帝也不喜欢啊。好了，我不能再去欺负人了，我现在就要好好就做我的本分啊。耶稣一走过来，哎，就是他，约翰讲的就是他，听到了，耶稣叫我走，我当然走了，因为约翰早就叫我要跟着耶稣。所以那些妓女以前是犯罪的，对，但他们听了约翰的话，他们都不做了。因为他们在等，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就来寻求主耶稣啊，耶稣就给他们恩典，赦免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对不对？所以你要明白，是因为约翰的预备，如果这些人不听约翰的话，他们根本不会来相信耶稣的，你们明白吗？耶稣里面十二个门徒里面，多数的人是约翰的门徒来的，是因为他们相信约翰讲，他们去听，去约翰一直指嘛，说你们去找耶稣，耶稣才是你在，所以他们是信约翰的话去找耶稣的。OK， 好了，不多说了。所以耶稣在这里也是这样讲啊，他是说这些愿意听约翰的话的人，最后呢就得生命了，他们就改变了啊。他说反而你们啊，就是这些宗教师啊，骄傲自信，听是听见约翰讲的话。也看见了这些生命的改变，就是听这些犯罪的人啊，他们因为听约翰的话，他们生命改变，神迹上帝的作为都看了，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接受约翰的教导，所以他们不接受约翰的教导，就不接受主耶稣就是上帝预备的弥赛亚，所以就拒绝跟随。所以到头来你看了，是谁比较坏啊？好像你说这大儿子小儿子谁比较坏啊？啊，那个口甜甜说爸爸没问题，你讲我一定做，多做两天也没问题啊。后来睡到中午都不起来。啊，你说这个孩子，哎，孩子是孩子。哎，老哥说不去，明天不得空。啊，明天比谁都早就去。啊，我们说大子比较怪，虽然两个都不对了啊，但是大子还是比较怪。那这个比喻结尾就是这样啊。耶稣说，你们说妓女很脏啊，税吏很脏啊，看来好像你们更脏。因为这么脏的人都有的救，你们没有的救啊，你们比他们更没得救，你们应该是烂的更厉害，就坏的更糟糕。所以其实结论是说，你们不是宗教师，你们也不是上帝就托管来，就是来看管教会的人啊，可以吗？啊，当然他直接应用不是在我们身上啊，不过我希望你们啊，明白这个道理，最少今天啊，你看圣经，你听弟兄姐妹的分享啊，你听啊正道的信息啊各样啊，我们的目标是最后是听主耶稣啊。连其他的我们这些讲话的人呢，其实都是像约翰这样啊，我们把你指向主耶稣啊，不可能让你听我讲多过读圣经，也不可能让你看我的书多过看耶稣。的话，就是任何的一种宗教活动，如果可以取代耶稣基督的话跟对耶稣基督的祷告呢，那个就是宗教史，那个是捆绑你的。我们个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啦，可能你们没有试过，不，我先跟你说啊，我个人呢、啊，我跟我太太，我们的属灵的成长经验呢，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想追求一些好像啊神学啊知识啊，就大量的看啊很多的这种神学著作啊，古代的什么奥古斯丁啊，那种拉丁文翻译过来的东西，根本就很难看了、啊、很难懂的东西了啊，耗很大的时间。那段时间我们回头想啊，头脑是厉害了，就上啊，天天看这些哲学东西，但是呢没有印象读圣经，太累了。你天天看那些书完了，你就想睡觉了，啊，你有点感觉，觉得圣经太浅了。哎，这些人很厉害哦，耶稣讲一句话，他写十面纸，哇，看这个比较吸引，哎，你以后跟人家讲这个，人家觉得你很有知识。 你跟他讲，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没了，散会。啊，你这个讲也没用，是吧？你弟兄姐妹，世界的光，你知道世界是什么意思吗？动词、名词，哇，讲了半天，大家哇，给你拖来拖去，哇，这个讲员厉害，听不懂没关系，很厉害，对不对？很捆绑。其实我后来就发现呢，其实如果这些作者啊，当然奥古斯丁好一点了，当然有一些神学书，他是让你着迷，一直往他里头去，最后呢，他让你不看圣经，他也让你不想祷告。这些事情就是我们说是宗教师的做法。他是把你带出去，所以记得啊，你们如果没有这个经历，当然感谢主了，你是喜欢读圣经的，你不要以此为羞耻啊，因为多数的人只在刚信主的一两年读圣经，以后是不读的啊。我希望你们不是这种人啊。OK， 圣经是一生的，你永远都会发现上帝在读圣经的时候跟你说话，每次说话是不一样的，记得啊，它是真的。那如果你有一种感觉说我都读过了，读第一句就知道第二句，你就已经是被另外一个主人绑起来了啊，因为他想用你的欲望啊，就是给你更聪明，给你更有身份啊，来骗你就离开神的话，来骗你让你不亲近上帝。听到也是这样的啊，有的人很喜欢听啊，说啊，我不行，我听你录音啊。啊，有一个老姐妹啊，啊，我常常啊要睡觉的时候就听。我说为什么选这个时间呢？啊，因为每次听一般都睡着了嘛。然后最后呢，啊，睡醒了又再重听一次。我说啊，好了，啊，有我开车就常听你的。有时候我都是起这种作用啊，就人家想睡觉的时候，要是不想睡觉的时候用我来啊 ，OK 啦，感谢主啊，也可以啦，你要听我没有办法去。但是我说姐妹弟兄不要听啊。如果我讲这种道，也没有什么神秘了。但如果我讲这些东西，让你更不想读圣经，我是异端，我是魔鬼。我的目的是要让你更喜欢读圣经的，对吗？你说，这经文我读了20次哦，我都不觉得有什么。哎，你讲了好像觉得有东西啊，我回去看啊，感谢主啊，我是世袭约翰。如果我讲老半天呢，让你觉得圣经没有意思的，听我讲。我就是撒旦啊！每个查经的人都应该是这样的，越查就越爱圣经，而不是越喜欢查经活动。那最后是人在讲话，对不对？啊！但愿我们有这样的生命啊！最早我希望这是一个应用啊！啊！主耶稣把这个次序摆给我们，说无论是谁，如果最后不是指向耶稣，都是冒牌的，好吗？你有多像都没有用啊！你是道貌岸然的祭司。如果不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你是冒牌的啊！但愿我们不是冒牌的啊！我们的查经班啊，成年人的、少年人的都是一样啊！你们现在在上是药理问答，对不对啊？啊，药理问答是一个工具啊！啊，我们的蔡姐妹也在上药理问答，我不是不好啊，这个都是很基要的这些道理啊，你们要明白。但是要常跟自己说，我读了药理问答之后，我是不是更喜欢读圣经？不然就跟迦南说我们要革命啊，我们要换首相，没有，来开玩笑，就说我们要来一个啊读经比赛啊，还是说我们要读圣经啊，还是怎么样，总之要转啊，就是我真正的目的不是药理问答救我。 OK， 你精通药理问答，你还是一个佛教徒，你可能是回教徒，你只有明白圣经，你才是耶稣的门徒啊。读神的话，他会跟你说话，他不跟你说话是你的问题，不是他，因为他跟成千上万的人说话，天天说话的，好像我让老信徒，他都让我在读圣经跟我说话，他怎么会不跟你说话？是我们不听而已嘛，好吗？啊，只有一个方式啊，不要被其他的就是欺骗了啊，就用别的途径去取代你上帝的这个直接的关系。好了，不得讲了，好，我们祷告啊。弟兄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啊一起来思考啊，你对当时啊法利赛人的啊一个责备啊，使得我们啊虽然没有啊站在一个教会的领袖上面啊的一个地位上面，但是我们啊可能也在很多的追求上，我们啊已经越过了啊基督你的权柄啊，我们也忽视了啊你所教给我们的道。 啊，主啊，你就帮助我们再次的啊，回到我们信仰的起头啊，我们是怎么样进入你的恩惠啊？其实就是你的福音。我们是怎么样啊，能够啊重生得救？就是因为你呼喊我们的名字。主啊，若不是你亲自啊来临近我们，来选召我们啊，来拯救我们，我们就没有盼望，没有其他的途径能够让我们啊一点点的来靠近你。所以我们就求你让我们的一生啊能够不忘记啊，这是你给我们啊预备，而且也是永远啊一个有效的途径啊，让我们抓紧啊你的话语啊，常啊在祷告当中与你相会，与你来沟通啊，以致我们的灵性啊能够越来越增长啊，也因为我们的祷告啊能够被你啊来应允，我们就看见你对我们的爱啊，就更有信心啊，来相信啊，你将来啊看见我们的时候啊，你要一样用恩惠慈爱来对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啊。好，我们。